张飞在城楼上擂鼓三通，让关羽把蔡阳给杀了。如果三通鼓打完了，你把蔡阳斩了，就说明这哨人马不是你带来的。要是三通鼓敲完，你斩不了蔡阳，那不用问了，你是带领着这支人马来取我的古城。逼得云长万般无奈，他只好是提刀上马。城头上这一通鼓还没打完，云长用了一个撇刀计，就把蔡阳给杀了，然后把蔡阳手下执掌大道旗的那个军校捉住。关羽亲自问了他几句，说你们这个蔡阳将军他从哪儿来？这个军校这才说是我家蔡阳将军听说汉寿亭侯你在黄河道口把他外甥秦琪杀死了，当时老将蔡阳要给他的外甥报仇，向曹丞相请兵要追杀你，曹丞相没答应，不让去。后来刘辟和公都复占了汝南，我们蔡阳老将又向丞相讨令，说他要把汝南收回来。我家曹丞相这才给了老将蔡阳一哨人马，让他收回汝南。我们的兵马刚走的这会儿，探马禀报蔡阳将军说，前面有一队车仗，保护车仗的人正是你汉寿亭侯关云长。老将军一听这个信息，他说这是天助他，给他外甥报仇，急不可待，是举兵而来。他这才从后边追你，不上汝南了，就这么一个来由。云长问明白之后，他告诉这个掌旗的军校，你看城楼上这个将军没有？那军校一看，我看见了。云长说，这好了，你就把方才对我说的这些话呀，再对这位将军学说一遍，一字不许差。遵命。云长这才告诉马童把这个掌旗军校给送了去，送到张飞张翼德的跟前。张飞又问了一下，这军校把方才说的这番话又从头跟三将军学说了一遍。三将军张飞这么一听啊，哎呀，好险呐！方才我没等二哥云长把话说完，我差一点一枪把云长二哥给挑了，如果真是那样，那不冤枉了我的二哥呀。大哥刘玄德知道了，他也不能轻易放过我呀，还不得跟我拼命啊。张飞刚想到这儿，跑来一个探马，报启禀三将军，大事不好。什么事这么惊慌？有打南门外跑来几十匹坐马，马上的人一个个佩刀带剑，他们风驰电掣般的直奔我古城而来，请将军定夺。啊！张飞吃了一惊啊，心说怎么，难道又是曹兵？刚才在城外边云长二哥刚杀了蔡阳，怎么又是曹兵呢？不是曹兵，那哪来这么一股人马呀？你可曾看见他打的是哪家的旗号？启禀将军，没旗号。张飞一听，这还麻烦了，这哪儿这么股子兵啊，没旗号就奔我这儿来了，赶快迎敌，不管是怎么回事也得出去看看。他飞身上马，提丈八蛇矛就奔南关来了。来到南关开城出来，这么一看呢，只见从对面劈了闪电的来了好几十匹坐马，为首的有两个人，他们看见张飞的马一出城，这两个人赶快是滚鞍下地呀，由打马上就跳下来，后边那些人也全把马匹勒住。等前面这俩下了马来到张飞的跟前， 深施一礼，三将军，您一向可好？啊！张飞一看，哈哈，他乐了。怎么回事？认识？感情是糜竺、糜芳两兄弟。
哎呀，是你们呐！
嘿嘿，刚才还把我给闹了一惊呢。张飞翻身下了马，这都是什么人呢？这都是我带来的一些从人。哎呀，徐州失散之后，你们上哪儿去了？
三将军，我们能上哪儿去啊？
糜竺苦笑一声啊，不瞒三将军你说，我们都回老家去了，到老家避难去了。最近呢、啊、我们那会儿去了些个客商，这些客商都说说古城这儿来了位飞将军，一说这个穿戴打扮和说话的声音，音容笑貌，越听越像您，所以我们是特地赶来到这看看您。果然是三将军，现在我们已经打听明白了，我家主公刘玄德正在河北袁绍那儿呢，简雍也在那儿呢。三将军您都知道吗？
我也是才听说呀。嗨，你们来的正好，
二位皇嫂已到古城。糜竺、糜芳一听喜出望外，哦，二位夫人也到了，他们是从哪儿来？
是由……
嗨，张飞想这事儿还没法说呢，走吧，咱们一块儿说去吧。一边进城啊，三将军一边就把这过往的事情跟糜竺、糜芳说了一遍。两兄弟这么一听，哎呀，三将军，您这么做岂不委屈了云长将军呢？
委屈了，有点，有点啊。
我看我二哥也挺难过，他不过这事儿他不能不让我这么想啊。你说这哥你得怎么办呢？可也是啊。他们一边说着，先把两位夫人给接到了衙门，然后张飞他们亲自出城来接关羽来了。关羽同糜竺兄弟打了招呼，说了些离别之情，根本云长没搭理张飞。张飞一想，二哥不理我，这怎么办呢？不理我，我就在后边跟着吧，反正早晚得理我。来到了厅堂，互相都引荐完了，人家都坐下了，这位三将军没敢坐，规规矩矩的在边上那站着。二位皇嫂啊，这才当众叙说云长在屯土山约三世怎么降汉不降曹，后来听说玄德皇叔在河北，云长这才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保护着我们姊妹来找他的兄长刘备和他的弟弟张翼德呀。一路上是路经三难，怎么说三难呢？保着皇嫂的车辆，云长总然有赤兔胭脂瘦千里马，他走不起来呀，这叫有宝马不能飞驰，一难也。自从离开许都之后，所走的地方那是重重关隘，不是一两处，一侥幸过来，过了五关，斩了六员大将，二难也。所投之处防卫甚严，不得通融，三难也。每过一地都有曹操的人马把守，怎么去通融去？所谓通融，就是花俩钱儿买买路啊，一路上没那么些钱呢，跟人说点好听的，人家得听，托人说个人情，托谁去呀？只好就得拼。所以说这一路上是历尽千辛万苦，不单在许都那个地方财宝不动其心，绝路不移其志啊，一路上他为了兄弟相逢，为了保护我们姊妹，担了多大的风险，好不容易来到古城， 听说三弟义德在此，云长喜不自胜，恨不得一时兄弟相会。没想到在古城前，你举起丈八矛，连刺你家兄长云长三弟呀、啊！你好好想一想，对得住你家兄长。二位夫人，你一言我一语，刚说到这儿，张飞就受不了了。扑通的一下，像堆金山倒玉柱一样，一下子跪倒在云长的面前，放声大哭。那可真叫大哭，震动屋瓦。就这一哭啊，房檐的瓦都直颤悠，快赶上二级地震了。张飞是以头触地，那头磕得嘣嘣响啊。张飞这一哭，两位皇嫂也哭了，众家人都落了泪，云长眼泪也止不住了。开始他真生了三弟的气，本想不搭理他了，可是兄弟之情也难怪三弟这样。我真在许都那儿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三弟一得，他怎么能够不怀疑我呢？云长抬起手来，用袍袖斩了一斩泪，双手把三弟搀扶起来。先帝呀、啊、难怪你呀、啊、你是唯恐我关云长成为一个不义之人，玉兄不怪你。哎呦，云长这两句话说的张飞更难过了。三将军就是这样，他要不知道生起气来，他非把你杀了不可。当他知道自己错了，他就下拜响头碰地，放声大哭。这就是英雄的血性，我是知错就改呀。糜竺、糜芳和孙乾赶忙站起来，都不要哭了，兄弟相逢，这不是大喜的事情吗？应该庆贺，不应该如此悲伤啊。三将军这才止住眼泪，转悲为喜，是设宴相庆啊。这就算居家团圆了，还不算完全团圆，因为还没见着大哥玄德呢。第二天呢，云长就跟张飞商量说，我要到汝南去见大哥，把大哥接到这儿来。张飞一听，二哥，小弟我也跟您去的，再不这么着吧，您这一路上太累了，您好好在古城这儿啊歇息歇息，让小弟我到汝南去接咱们大哥的。云长一听，不行啊，三弟，你可别小看了这座古城，你别看这儿弹丸之地呀、啊，但是咱们能够栖身呢、啊，那就是说有个站脚的地方。不能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你我兄弟够惨的了。徐州失散之后，东的东，西的西，连块地方都没有。现在好容易有这么座古城，你得把它看守住，保护好咱两家嫂嫂，我去接大哥到古城来。张飞一听，只好答应了。那二哥谁跟您上汝南去呀、啊，我和孙乾先生一起去吧。那您一路上可千万小心，您可别累着。我知道了。云长到后边禀明嫂嫂之后，这才和孙乾先生一起登陆，直奔汝南。因为孙乾知道啊，刘皇叔在汝南呢。等他们两个人来到汝南，一见刘备呀、啊，嘿嘿，刘备刚走，你说这事儿巧不巧？刘备告诉云长将军，玄德皇叔确实来了，还在我这儿住了不少日子呢。因为看这地方太小，兵马太少了，皇叔又回到袁绍那儿去了。您看这怎么办呢？云长一听，那咱们别在这儿耽误了，赶快到河北去吧。反正无论如何，我得见着我家兄长啊。他们又辞别了刘备，奔袁绍那儿来找玄德。已经走到河北的界首了，就算是交界了吧。孙乾呢，就跟云长商量：“二将军啊， 走这一路我可想了一路啊。你想什么呢？我是想啊，最好您别上袁绍那儿去。云长一听把眉头一皱，孙乾先生，那我这不白来了吗？不是啊，您听我说，主公啊由打汝南刚回到袁绍的冀州，不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情。再说您在白马斩了颜良，又诛了文丑，袁绍正在怀恨您，我总怕呀出点什么意外，是不是您在这儿找个地方暂且小住几日，您等着我，我到那儿把主公接来，二将军您看怎么样？云长本想不答应，可是一听孙乾这完全是一番好意，他想的也很周到。孙乾先生，那我在哪儿等着你呢？因为光是我自己还好说，这不是还有几个随从人等吗？周仓他们这都跟着呢。哎呀，孙乾想了想，您能不能在这儿寻找个村庄啊？云长一听也对呀，哎，跟人一打听，前面有个小村叫关定庄。云长约定孙乾，我就在关定庄这会儿等候着你。孙乾这才打马扬鞭奔冀州去了。云长呢，把周仓叫过来，他让周仓上卧牛山去一趟。上卧牛山干什么去？去收裴元绍。原来呀，云长保着黄嫂奔古城，走到卧牛山，不是见着裴元绍和周仓了吗？周仓啊，拼了命了，非跟着云长走不行。他还想把他那些人都带来，连裴元绍也想跟着，云长没答应。今儿个呢，云长将军让周仓回去把裴元绍招来，把他那些人马也都带，最好从大路来，也就是起一个接应的意思吧。周仓领命去，云长将军就住在关定庄这儿等候着孙乾。孙乾呢，马不停蹄直奔冀州。来到冀州，他见着了皇叔，就把古城的事情跟刘备全说了。刘备一听喜上眉梢啊，太好了，他恨不得一下子泪生双翅飞到古城，兄弟相见，居家团圆呢。可是我怎么走呢？正在两个人说话之时，连龙一起简雍打外边进来。刘备一看，简雍先生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设以脱身之计吧。简雍想了想，有了，皇叔您可以去找袁绍，现在袁绍啊只想着是一心称霸，他主要的劲敌就是曹操，您要想脱身，您必须得给袁绍出主意，想办法帮着他灭曹。袁绍一听这个无比高兴，现在袁绍就想把曹操给灭了，曹操呢也是日夜苦思想把袁绍给吃掉。您怎么跟袁绍去说呢？您就说呀，现在汝南刘辟人马太少，刘辟也没有多大真正的本领，最好能把荆襄九郡的刘表给收过来，助袁绍一臂之力，共同灭曹。您去当这个说客，游说刘表，袁绍准让你去。
刘备一听，这可太好了。简雍先生，那我走之后你怎么办呢？
我随您一块走啊。
你怎么个走法？
那您放心，只要袁绍答应了您，您前脚离开冀州，我是随后就到。
哎呀，刘备一听，这太好了。
刘备赶忙来见袁绍，说明公，我想上荆州去一趟。
袁绍一听，哎，使君，你上荆州干什么去？
我去劝降刘表啊。 我这不是到汝南了吗？回来我已经跟您说了，汝南人马太少，刘辟等人呢，终无什么大用。我想起来，明公您要想早日破曹，必得把刘表收过来，因为刘表管辖荆襄九郡，手下智谋之士、能征武将很多呀，兵精粮足。如果他要跟您携起手来，嘿，破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哟。嗨，袁绍一听，刘世军，你有所不知啊，我曾多次写信给刘表，他不理我呀，他不愿跟着我一块儿去破曹。那不要紧，明公您可以让我去，我和刘表是汉室宗亲的，我们是一家子呀。您看别人说他他不听，我说的他准听，我准能把他给您说来。袁绍一听，那可太好了，哎呀，那你就辛苦一趟吧。哎，可有一样，你走之前，史君你还得给我写封信，催一催你二弟云长，让他早日到我冀州来。哦，您想念我家二弟？不是，我想把他杀了。啊，刘备吓一跳，您这是怎么回事？哼，他杀了我两员大将颜良、文丑，难道就这么作罢不成吗？哎呀呀，明公，您不是跟我说过吗？您想收我二弟云长啊？那颜良、文丑和我二弟比较起来啊，颜良、文丑不过是两只鹿，我二弟是一只猛虎。您舍弃二鹿收一虎，您怎么这么想不通呢？袁绍笑了，玄德，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你快去吧。刘备刚出去，简雍打外边进来了。明公，您让刘备干什么去了？我让他上荆襄去说刘表。哎呀，那他要一去不复返了，这事儿怎么办呢？袁绍一听，可是的，我还真没想啊。简雍，那你说这该当如何呀？我跟他去吧，一则我到那儿帮着刘备说说刘表，二则呢，我监视刘备，想办法我也得让他回来。嘿嘿，袁绍一听，你看看，这向着我的人还真不少。简雍，你这主意出的妙，那你就跟刘备一块儿去吧。遵命。简雍跟玄德一起，连孙乾都走了，郭图进来了。袁绍手下的谋士说，明公您让刘备和简雍他们干什么去了？袁绍跟他一说，嗨，坏了，这俩一个都回不来了。袁绍一听，岂有此理，你这人太多疑了，快快退下，把郭图给轰出去了。简雍啊和刘备孙乾打马扬鞭呢、啊、简雍告诉刘备，咱们可得快走啊，因为咱们前脚一走，后脚准有人给袁绍出主意，说不定袁绍就要派兵追咱们。刘备一听，你的话正合我意，我早想到这一层了。他们扬鞭打马来到了关定庄，云长老早接出庄外，一见兄长玄德拜倒在地，兄弟直手大哭啊，手拉着手哭开了。简雍、孙乾在旁边解劝，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当然这一见面是悲喜交集，但是咱们得回咱的古城，这地方太危险，今天晚上顶多待一夜，明天天不亮咱们就得走，以防袁绍派兵追赶。玄德、云长一听，言之有理啊。那么这地方怎么叫关定庄呢？这个老庄主啊，姓关，单字明定，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关宁，二儿子叫关平。关宁是学文的，关平是学武的。这关平这个小伙子可了不得，不但武艺高强，长得还漂亮，面如冠玉，眉粉八彩，目似朗星，齿不唇红啊。 老关定啊，想把老儿子关平送给云长将军。他把这心事就跟玄德说了。玄德一问，关平今年18岁。玄德一见关平也非常喜欢，说正好我二弟云长无子，没有儿子怎么办，就让关平拜倒在云长将军的膝下作为他的义子。关定一听大喜呀，立刻叫关平给云长将军叩头，从此关平管云长将军叫父亲，管玄德叫伯父。他们只在关定庄待了一夜，怕袁绍追兵来呀。第二天一早起来就走啊，老关定送出好远。云长将军告诉哥哥玄德，咱们从卧牛山这条道上走，袁绍来追兵也不要紧。为什么呢？我那儿有一哨人马。玄德一听很高兴，他们策马扬鞭的就奔卧牛山这个路上来了。走到半道上一看，由对面来了10多个人。走到前面那不是周仓吗？周仓怎么走道一瘸一拐的，腿怎么瘸了？不但腿瘸了，帽子也没了，袍子也裂了，浑身都是伤。后边带着那几个呀也都包着脑袋缠着胳膊，这是怎么回事啊？周仓一看云长将军，他大叫一声，扑通就跪下了。二将军您快给我们出气报仇。云长让周仓起来，起来讲话，我不是让你上卧牛山收裴元绍去了吗？你怎么落得这般模样啊？
将军您有所不知啊，我刚到卧牛山，裴元绍让人家给扎死了，那山也丢了，占山的这个人相当厉害，我跟他这么一说理，他不单不理我，还把我打成这样。如果他要杀了我，恐怕10个周仓也早已死于他的手下。看那样子他不想弄死我，他拿我开玩笑，打一回我输一回，打一回输一回，现在我浑身都是伤，我手底这几个人也都这样，请将军您给我报复仇出气。
云长一听，抬腿嘎楞一下就把青龙刀摘下来，他要闯上卧牛山去看看，玄德不放心，要亲自跟着云长一起去。两马往前走不多远，就听稀隆隆半山头上一声马叫，由打山上飞来一匹伯龙驹，在马上端坐一将，银盔银甲，手提亮银枪。刘备不见则已啊，一见他在马上大叫一声，显一显是在下安桥。